感谢神，我们在这个美丽的礼拜天的上午，我们再一次来到神的殿中。首先就像我们今天国华弟兄祷告的时候让我们思想的那样，我们昨天感谢神保守我们的这个义卖活动非常的顺利。然后我们在义卖活动最后结束的时候，我们教会有一个小小的一个游戏环节就是我们每个人可以来竞猜这个义卖到底最后我们可以有多少钱可以奉献到这个 Boise Rescue Mission。 后来我也参加这个小小的活动，虽然没有直接参加，但是我心里也在猜。后来这个活动之后，我发现我的信心真的是很小，因为我猜的那个金额还不到最后义卖的这个收益的一半感谢神，我们教会有很有信心的弟兄他真的可以有这样的信心，他猜一个很高的价钱，结果我们的义卖离他那个价钱非常的接近。所以更是让我们弟兄姊妹很喜乐的是，虽然这是一件很小的事情，但是我们在这其中呢，我们经历了神所给我们带来的喜乐。那么圣经也告诉我们，从神来的喜乐成为我们的力量。所以我们每一个从神得救的人，我们要常常思想圣经那样的话，让我们行事为人与我们蒙召的恩相称。我记得以前有一个传道人，他说一句话，就说基督徒啊，不要脸上总是带着愁云不要忘记我们蒙恩的身份。所以基督徒是这个世界上应该是最喜乐的人因为我们得到那最大的恩典。我们在今天早上的成人主日学当中，我们来思想罗马书第八章。那么在罗马书第八章最后有五节经文是保罗歌颂上帝的爱。保罗说，没有什么事情可以把我们与上帝的爱隔绝是患难，是逼迫，是刀剑天上的事，地下的事，没有任何事情可以把我们与耶稣基督的爱隔绝。当保罗说这样话的时候，他在哪里呢？他在一个什么光景当中呢？他在监狱里面他在等待着走上这个断头台。在这样的光景当中，他来歌颂上帝的爱他怎么会有这样大的信心怎么有这样大的一个坚强，这样一个喜乐的心？原来他就说因为上帝已经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了这就是我们所有信靠耶稣基督的人，我们跟从耶稣基督的人，我们真正的喜乐的根基，或者说喜乐的源泉。我们是那蒙恩的人，上帝把他的儿子赐给我们，让我们这一切信他的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昨天在我们这个义卖活动当中我们弟兄姊妹非常的喜乐，非常的开心然后呢，我们接下来我们教会呢还会有一项活动，就是这个协和颂真情的活动我们也愿意我们每一个弟兄姊妹可以用一点点时间用一点点金钱，能够让我们也参与到这个协和颂真情的活动当中，也经历神借着这样的一个小小的一个活动，怎样的来祝福我们也让我们把从神得到恩典也传递到更多的人我们今天我们还是继续来思想主耶稣基督的登山宝训我们接着上一次的经文，我们继续往下看我们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节。我们大家可以看到这个大屏幕，我们可以一起来读马太福音七章十五到二十节。十五节起，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荆棘上岂能摘葡萄呢？蒺藜里岂能摘无花果呢？这样，凡好树都结好果子，唯独坏树结坏果子。好树不能结坏果子， 坏树不能结好果子，凡不结好果子的树就砍下来丢在火里，所以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感谢神，我们神的话就读到这里，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赐下你的独生爱子主耶稣基督啊，给我们，让我们这些信靠他的人不至灭亡，反得永生。我们感谢你赐下圣灵保惠师来到我们的心里，带领我们每一个人，带领我们更深的认识神，更深的明白神在圣经上的话语，也让主的话语成为我们脚前的灯，路上的光，带领我们前面的人生道路。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在主耶稣所说的话这几句话当中，我们看到假先知，其实假先知在圣经当中是常常被提到的一种人，一类人，无论在旧约无论在新约啊，假先知假教师啊，或者有的时候是说他们是魔鬼的这个差役。那么主耶稣提醒我们，你们要防备假先知，他们到你们这里来，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然后主耶稣来告诉我们怎样分辨呢？凭着他们的果子就可以认出他们来。正如圣经中每一节经文，我们不能把这些经文单独拿出来啊，来思想来理解，我们要从圣经的上下文当中来看。那么当主耶稣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之前，上文主耶稣说的是什么呢？哦，是的，就是我们上一个主日所思想的，主耶稣说你们要进窄门啊，马太福音7章13到14节，你们要进窄门，因为引到灭亡那门是宽的，路是大的，进去的人也多，引到永生那门是窄的，路是小的，找着的人也少。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接着说，15节接着说，你们要防备假先知啊。主耶稣在这里提到假先知，前面是刚刚讲完有两个门，一个是窄门，一个是宽门，有两条路，一个是小路，坎坷的路，一个是平坦宽阔的大路。然后接下来主耶稣就提醒我们要防备假先知。那么假先知是怎样的人呢？是要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小门，走上那个小路的人，还是带领我们进入那个大门，进入那个平坦的大路的人呢？啊，对，假先知假教师他是要把人带到灭亡里去的，他是要把人带到那个大门里去的，就是主耶稣说的那个通向灭亡的那个大门里去的，他不是要让人去走上那条舍己背十字架的小路啊，坎坷的路，不是，他让人去走那个平坦的大路。所以有这样的一些人，主耶稣说要防备这样的一些人，这些人是假先知。那么首先主耶稣让我们看到假先知给人带来可怕的后果。你说他们外面披着羊皮，里面却是残暴的狼。狼是要吞吃人的生命的，是非常可怕的。那么第二件事让我们看到，它是不容易分辨的，因为外面是披着羊皮。那么在耶稣那个时代，很多的牧者他们是披着羊皮，他们牧羊，因为他们晚上是跟羊睡在一起，他把羊都赶到羊圈里，然后那个牧者就睡在这个那个羊圈的门那里，所以牧者是披着羊皮来牧羊。所以有些假先知他就冒充牧者，冒充羊群的牧者，他也披着一个羊皮啊，外面柔软的羊皮，这时候就让那些羊就认不出他真正的是一个残暴的狼，让那些羊甚至亲近他，甚至听他的话啊，这就是更加可怕。 那么主耶稣说，盗贼来无非要偷窃杀害毁坏，那么狼来到羊群当中也是这样，就是要来吞吃羊的生命。但是主耶稣在这里特别提醒，有些狼呢，它是外面披的一个牧人所披的那种柔软的羊皮啊，所以看上去哇很温柔啊，看上去很好，但是要提防这样的人。那么圣经反复提醒，无论在旧约新约反复告诉我们会有假先知，会有假教师，但是同样圣经也告诉我们会有很多人去跟从他们啊，会有很多人去跟从他们啊。在马太福音24:3-5，耶稣在橄榄山上坐着，门徒暗暗地来说，请告诉我们什么时候有这样的这些事，你降临和世界的末了有什么预兆呢？耶稣回答说，你们要谨慎，免得有人迷惑你们啊。5，因为将来有好些人冒我的名来说我是基督，并且要迷惑许多人。这个冒耶稣基督的名就好像披上一个羊皮一样啊，装成神所差派来的，装成是啊耶稣让他来的这样的人，他们要迷惑许多人，这就是假先知或者说是敌基督。那么11这里说，却有好些假先知起来迷惑多人。那么在提摩太后书4:3，圣经这样说，因为时候要到，人必厌烦纯正的道理，耳朵发痒，就随同自己的情欲增添好些师傅。那么这些师傅显然的也都是假师傅假教师。所以圣经里面也告诉我们，圣经一方面提醒会有假教师会有假先知出来，然后他们是非常可怕，他们把人要带到地狱里去，他们要吞吃人的生命。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有另外一个事实是什么呢？很多人会跟从他们，就好像耶稣所说的那个窄门和那个大门，小路和那个大路那个对比一样啊，通向永生的门是小的，但是呢很多人啊都不会走这个小门，很多人去走那个大门啊，就是通向永生的路是小的，很多人找不到，都去走向像通向灭亡的大路。所以在这里也是告诉我们，很多人会被假先知假教师所迷惑。为什么会这样？为什么会这样啊？其实人就是这样嘛。有没有人喜欢去走那个窄门，去走那个小路呢？啊，我们知道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到耶稣基督面前，我们第一个门槛是什么呢？就是认罪悔改了，对吧？主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传天国的福音，主耶稣讲的第一句话就是啊，天国近了，你们要悔改。但是有多少人愿意认自己的罪呢？有多少人愿意承认自己啊，我错了啊，我以前我信主之前我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啊，你让我干什么都可以，但是我就死不认错啊，我总觉得自己有道理，我总觉得都是别人的错啊，都是世界的错，从来不认为自己有错。后来当我信靠主耶稣基督之后，我看圣经也是这样的，就是在罪人的心里啊，在每个人的心里，人都看自己所行的为正，每一个人都觉得自己对，所以每一个人不愿意去走那个窄门，不愿意来到神的面前承认我是一个不堪不配的罪人。那么人愿意走哪呢？走那个大门。这个大门没有门槛呢、啊、没有啊，随便去啊。没有人愿意去走那个小路。那么这条小路是什么呢？耶稣说舍己背十字架的路。哦，原来跟从耶稣基督是要舍己背十字架的。我没有人愿意舍己，没有人愿意背十字架、哦、不愿意走这个小路。我们要那边有一条大路，我们一看哇，大路很好啊，这个大路让我们可以个人偏行己路。所谓大路就是这个意思，随便走，个人偏行己路，大家都愿意走这条路。而假先知是什么呢？假先知就是引诱人去走那大路的人，这个叫假先知，这个叫假教师。所以这个就什么，两个一拍即合。本来我们就人的，按我们的本性，没有人愿意认罪悔改，没有人愿意去走十字架的路，每个人都是 愿意偏行己路，或者说随心所欲。每个人的本性是这个样子。然后这里又有一个人，他说哇，他是上帝派来的，他奉神的名，他告诉我们哦，你们就这样挺好啊，就这样挺好，上帝爱你们，你们想走哪条路都可以，上帝爱你们。如果有一个人跟我们讲这样的话，我们一定要跟他去了，一拍即合。所以这就其实圣经早就告诉我们，越是这样的人，我们越是要提防，越是要防备。看上去他们外面是哇柔软的羊皮，很好，很温柔，讲的都是动听的话，但是可怕的是什么呢？他们里面却是残暴的狼，要吞噬我们的生命。那么主耶稣教导我们要看假先知的果子来认出，因为我们刚才谈到在耶稣那个时代，牧者，真的牧者，他也是披着羊皮的。那么还有一些假的先知或者说假的牧者，他也是披着羊皮，就从外面看都是一样的啊，甚至都是一样的。那我们怎么分辨呢？我们也知道施洗约翰就是为上帝在这个地上兴起的先知，为耶稣做预备，耶稣道成肉身来到世界上，上帝在这个地上兴起一个人施洗约翰为耶稣做预备。耶稣施洗约翰披的是什么？是不是披的羊皮啊？不是啊，他披的是骆驼皮，很奇怪，很奇怪。然后吃的是蝗虫野蜜，人家看他像一个疯子一样啊。如果从我们人的本性来看，我们觉得哇，这个人一点不温柔啊，一点不像神所派来的先知啊。神所派来先知应该是温柔啊。如果我们看施洗约翰他讲的话呢，那更是责备人的话啊，更是责备人的话，甚至是咒骂，说那些文士和法利赛人是怎么样毒蛇啊。在我们人看来啊，神所差来的人怎么可能是这样？那么假先知就不是施洗约翰那个样子，假先知就是披着羊皮了啊，很让人很容易接近。那么我们要来分辨假先知的果子，我们不是靠我们自己来想啊，什么是好果子，什么是坏果子，我们要从圣经来看。圣经告诉我们假先知他们会结出什么样的果子，因为每一个人对人都有自己的看法和标准。那么这段时间我们知道美国在选总统嘛，啊，美国他会把总统候选人放在电视机前辩论给大家看，让我们每一个人做裁判啊，来看他们的果子，来看他们的表现啊。在这个大选当中有人认为这个候选人赢了，有人认为那个候选人辩论的时候赢了。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跟我的看法不一样啊，我觉得哇，这个人赢定了，他很厉害。但是后来我发现很多人跟我看法不一样，后来我才发现每个人的标准不一样，每个人看那个果子的标准是不一样的。所以我们不能看根据我们自己的标准来看什么是好果子，什么是坏果子，我们从圣经来看。那么这里特别注意的是看假先知他们结出什么样的果子。那么圣经中最多讲到假先知的一本书呢，是耶利米书在耶利米书26章记载了耶利米先知和假先知之间的一段事情。那么那个时候在犹大王约西亚的儿子约敬雅他登基的时候，就是要当国王了，登基的时候，这时候上帝让先知耶利米去指责这个新国王的罪，也指责以色列人的罪，然后让以色列人包括这个国王赶紧的悔改啊！如果不认罪不悔改的话，上帝要重重的要刑罚这个地方，要刑罚以色列。我们想一下，有哪一个国王或者有哪一个总统刚刚要登基的时候，刚刚要加冕仪式的时候，突然有一个人来责备他，让他认罪悔改，没有人喜欢这样的事情。但是上帝就让耶利米在这个时刻去讲这样的话。结果我们知道耶利米他是一个忠心的一个先知，耶利米说上帝让我讲的话不能不说啊。那么在耶利米书26章7到11节圣经是这样记载，耶利米书26章7到11节，耶利米在耶和华殿中 说的这些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听见了。耶利米讲完耶和华所吩咐他对众人说的一切话，祭司、先知与众民都来抓住他说，你必要死，你为何托耶和华的名预言说，这殿必如示罗，这城必变为荒场无人居住呢？于是众民都在耶和华的殿中聚集到耶利米那里。犹大的首领听见这事，就从王宫上到耶和华的殿，坐在耶和华殿的新门口。祭司、先知对首领和众民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正如你们亲耳所听见的。那么这里我们看到一个上帝所兴起的先知耶利米，上帝让他在这个时刻，在一个从人来看，哇，这是普天同庆呐、啊！新的国王要登基了，在这个时刻，确实让他去讲一些最难听的话，啊，最责备人的话，偏偏就是要这样。那么耶利米他说什么呢？神所吩咐他的话，他要完全的说出来。结果他得到的众人的反应是什么？这里又出现一些人叫祭司、先知，当然了还有众民，这里又出现了一些人，他们说自己是先知。那么显然这些先知是不是神所兴起的呢？不是，是假先知啊。当神所兴起的先知对众人说你们要认罪悔改的时候，神所希望看到的是什么？人们就认罪悔改了，对吧？人们来到神的殿中啊，来到上帝所兴起的先知面前认罪悔改，这是上帝的心意。但是这个时候人们来到圣殿当中，人们要做什么事情？不是要认罪悔改，要打死耶利米。而这些人在谁的带领之下呢？在假先知的带领之下。假先知定耶利米的罪，有没有说这个人说话不是从神来的？没有这样讲。假先知定耶利米的罪，说这人是该死的，因为他说预言攻击这城，因为这个原因他们就要定死耶利米。因为这个人说神要攻击我们，神要来刑罚我们，神要来攻打我们，他讲这样不好听的话，他讲这样甚至可以说定罪的话，因为这个原因我们就要打死他。我们不管这个话他是从哪里来的，是不是神让他讲的。所以我们会看见在这里，一个是耶利米说上帝所吩咐他的他要讲，一个是假先知说这里有一个人，他说责备我们的话，他说不好听的话，所以我们打死他。所以假先知体贴的是谁的心意呢？是人的心意。所以很多人就跟从他们。所以这里我们看到众人都是跟从假先知要打死耶利米。好，我们再看圣经中所记载的，在耶利米书这里指出假先知他们的一个表现，或者说他们的一个呈现出来的果子，在耶利米书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好，我们大家可以看到一起来读耶利米书六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起。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假先知这里有一个特点，当然第一就是贪婪了啊，一味的贪婪。那么第二呢，他们说一些人喜欢听的话。那么耶利米在这里说什么？耶利米在这里说没有平安，没有平安，赶紧认罪悔改，不认罪悔改的话上帝重重的刑罚我们。耶利米是这样说，耶利米说没有平安。结果假先知说什么？假先知说有平安啊，大家放心，有平安。为什么呢？因为人喜欢听这样的话嘛，啊，人不喜欢听责备的话，人不喜欢听定罪的话，人喜欢啊听这样让他们心里舒服的话，让他们心里轻松的话。那么在 耶利米书二十三章十六到十七节，圣经这样说，十六节，万军之耶和华如此说，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当然这些先知是指的假先知哈，这些先知向你们说预言，你们不要听他们的话，他们与虚空教训你们，所说的异象是出于他们，是出于自己的心，不是出于耶和华的口。他们常对藐视我的人说，耶和华说你们必享平安，又对一切按自己顽梗之心而行的人说，必没有灾祸临到我们。所以这里谈到一些假先知的一些表现啊，这表现是什么呢？他们说人喜欢听的话啊，他们说这种虚空的教训没有任何的意义啊，仅仅就是让人心里舒服啊，这是假先知的一个表现。我们再看圣经中记载了很多这样的假先知，我们再看另外一处地方。那么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和历代记下啊十八章记载了同样的一件事情啊，可见这件事情是非常重要。那么这件事情也是发生在啊神所兴起的先知和假先知之间的一件事情。那么在那个时候，以色列是分为两个国家，一个是南国犹大王，一个是南国犹大啊，他们的王是约沙法。那么还有一个就是北国的这个以色列王亚哈，我们知道亚哈王是一个非常邪恶的王。那么约沙法王还不错，但是呢他这个人个性比较软弱，但是他总之还是一个很好的王。那么这两个王亚哈他就想联合约沙法去攻打亚兰，因为亚兰总是就是侵犯以色列人，他们就想联合在一起去攻打亚兰。那么这时候呢，约沙法就想征求一下先知的意见啊，他就对亚哈王说，你能不能找一些先知来，我们来听一下这个先知的意见，我们能不能去打这个亚兰人。这时候呢，亚哈就招了一大群先知，有四百多先知，然后这些先知呢，他们都非常了解亚哈王是一个什么样的人，他们知道亚哈王想听什么样的话啊，所以他们就对这个亚哈王说，就你们可以去打呀，因为神已经让你们得胜了，神会把这个城交在你们手里。但是约沙法呢却不相信这些先知，别看他们人多势众，个个都说自己是上帝的先知，但约沙法不相信他们。约沙法又问亚哈，就是你们这个国还有没有先知啊，我想听点真话。然后这个亚哈就说，那还有一个人米该亚，他这个人呢他也说自己是上帝的先知，但是我很讨厌这个人，因为这个人怎么样，他总说凶言责备我啊，他不说好话或者说不说吉言，所以我很恨他，我讨厌他。后来就说这个约法沙王就说，好好，那就找这个人，那把这个人就找来啊，我想听听他是怎么说。啊，接下来这个经文是这样记载，在列王记上二十二章十三到十四节，十三节，那去招米该亚的使者对米该亚说，众先知异口同音的都向王说吉言，你不如与他们说一样的话，也说吉言。所以这个使者啊，就是王所派去这个使者，他很聪明啊，他很聪明。所以按我们今天人的话说，这个人情商很高啊，知道该说怎么样的话，不该说怎样的话，他也知道王想听什么样的话，不想听什么样的话。然后他看上去很有热心的样子，就帮助这个先知米该亚，来，我教你怎么说啊，你这样说就好了，就平安啊，你不要傻啊，不要那样讲，看上去很关心，很体贴他的样子。但是这个米该亚接下来怎么说呢？十四节，米该亚说，我指着永生的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你在这里也看见一个对比啊，这个使者体贴的是谁的心意呢？王的心意。当然了，最终最根本他是体贴什么呢？体贴自己的安危了，这是最根本的原因啊！不要得罪王啊，我的安全最重要啊，我的好处最重要。所以前面会说贪婪呢，假先知贪婪，一个只关心自己的人才会贪婪。但他们的表现是什么呢？表现就是体贴王的心意或者体贴人的心意。而这个米该亚他体贴谁的心意？他说他只是体贴神的心意，神让他说什么他就说什么啊，自己的安危不重要 啊，自己能不能从人那里得到好处啊，不重要。后来米盖亚就到两位王面前啊，两位王说亚哈就问我能不能去打，米盖亚就说可以打。然后这时候约沙法就说我想听点真话啊，这时候米盖亚就开始讲真话了，就说如果你们去打会怎么样，这个亚哈会死，亚哈一定会死。当然我们要知道当时那个王就坐在那里啊，他就在这个米盖亚面前，这个米盖亚就当着他的面就说你如果去打仗你会死。后来他们还是去打这个亚哈，他就动脑筋。如果我们大家回去可以看这段经文，你会发现非常有戏剧性啊，列王记上22章非常有戏剧性。这个王也很聪明，聪明人看，你不说我会死吗？好，那我就化妆一下，伪装一下，我装成不是王的样子，我让另外一个人来代替我。你看那个时候这些当国王的都知道用替身呢、啊，哈啊，今天也有人有这样的谣言说哦某某某他有替身啊，有没有替身我不知道啊，但是那个时候你会看见那个亚哈他找了一个替身，结果在这个乱军当中啊，敌人射了无数的箭，那个替身没有被射死，这个亚哈被打死了，很奇怪的事情。哎，真的就像那个先知预言的那样。所以这里我们又会看见一个真的先知，一个假的先知的对比。假的先知体贴是什么呢？王怎样想，人怎样想啊？他们就那些400个那些假先知，他们知道亚哈王是一个什么样的王，他们就讲他愿意听的话。而那个真的先知他就说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所以当我们来思想一个假先知他的果子的时候，我们要来看他讲这样的话，他这样的表现是为着什么啊？到底是这句话是从哪里来，是体贴人的心意还是体贴神的心意？那么正如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耶利米书6章13节到14节啊，这里说因为他们从最小的到最大的都一味的贪婪，从先知到祭司都行事虚谎，他们轻轻忽忽的医治我百姓的损伤，说平安了平安了，其实没有平安。所以这里他们的表现就是说人喜欢听的话啊，说平安了平安了，说大家都喜欢听的话，为什么呢？13节告诉我们原因，因为他们贪婪啊，因为他们贪婪他们才是这样。哎，这个贪婪跟这样有什么直接联系？其实联系非常明显的、啊，他们贪婪从人来的这种赏赐，贪婪人对他们的喜欢，贪婪从人来的掌声和荣耀，当然更是贪婪从人对他们来的金钱啊！所以他们就去取悦人，去迎合人，只讲人所喜欢听的话。那么在圣经当中谈到有一个贪婪的先知啊，在哥林多后书2章17节保罗说我们不像那许多人为利混乱神的道，乃是由于诚实，由于神在神面前凭着基督讲道。所以这里提到有些人是为利混乱神的道，那么这些人当然就是假先知了，假教师，他们混乱神的道是为了利益，为了自己的利益。那么圣经也让我们看到有一个假先知他是这样的混乱神的道。那么在彼得后书2章15节这里提到一个假先知，15节他们离弃正路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所以这里谈到一个贪婪的先知，贪爱不义的钱财，不义之工的工价。那么巴兰，那么巴兰的事情是记载在哪里呢？记载在旧约民数记22章到24章，我们大家有时间可以回去看一下。那么这里谈到有一个人啊，巴兰。那么当时摩押王他想起来攻打上帝的选民以色列人，那么这个王的名字叫巴勒，这个巴勒就听说过巴兰的名声 啊，巴兰是一个术士，这个在当时人看他是一个有法力法术的人。那么这个巴勒就把巴兰要招过来，要把他请过来，就让他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他就派他的使者去，带了很多的金银就去了。那么这个王的使者就来到巴兰这里，就对巴兰就说，你看这里有这么多金银啊，我们的王想请你去，然后呢你去了以后你就听我们王的话，你去咒诅以色列人。结果这时候神就对巴兰就说呢，你不可同他们去，也不可咒诅那民，就是以色列人，因为那民是蒙福的。所以上帝很明确的跟他讲，但是巴兰这个人还是很贪爱那些金银，贪爱金钱的，所以他心里还是想到那个王那里去，想到巴勒王那里去。但是呢他口上又不这样说，所以他的讲出来的话跟他实际的行为就产生了一个很奇妙的一个对比。他讲口里说什么呢？口里说大家可以回去翻到这个民数记22章哈，他口里说巴勒啊，就是这个王啊，就是把他满屋的金银都给我，我行大事小事也不得越过耶和华我神的命。哇，这个口上的表达是非常有信心的，非常勇敢，非常坚强的。但他实际上的行为呢，实际上行为他对那个使者就说，哎，你先别走，你听到我这样的话你不要走啊，你先别走，来你先留在这里，你住一晚，我晚上我再祷告一下，我看神又对我再讲什么样的话。哎，他实际上的行为是这个样子。其实从人来看啊，从我们今天的人来看，我们很明白他这个动机，他动机是什么？要钱。刚才我听到有姊妹说要钱，提高身价了哈，有一点。其实一方面表现出啊，我是富贵不能淫的人，一方面说，哎，你不要走，留下，来我再祷告一下。他其实是一个口是心非的人，所以第二天他就去了，他还是去了。当然上帝也许可他去啊，他就去了。结果去的时候，上帝的使者在路上就要拦阻他。上帝非常的愤怒，但是巴兰他自己他没有看到，所以很这是非常明显的，一个人贪婪呐、他的眼睛就昏花了，他很多事情他看不到，结果他的驴能看得到，他的驴就不肯往前走了，他驴看见前面有两个人拿着刀啊，他不能往前走，再往前走要死的，结果上帝就让这个驴开口，用人的声音对巴兰就说话，所以这段故事是非常有意思的。然后这个巴兰很生气啊，他就三次拿杖打这个驴，拼命的打，他就要往前走，这个驴后来也不高兴了，就说你这样的打我，这个驴可以跟他讲话的，用人的声音讲，哟，你看 我从小你都骑着我，你这一直骑了这么多年没这样打过我，你今天这样打，这前面不能走啊。所以这就是彼得在这里所说的，彼得在这里所说，他却为自己的过犯受了责备，那不能说话的驴以人言拦阻先知的狂妄。所以彼得这句话的这个发生在哪里，圣经记载在哪里呢？就是在这个民数记22-24章这段事情。所以从这里我们看见巴兰为什么要混乱神的道，神明确的跟他讲啊，他三番两次的他要留下这个王的使者啊，当然最后他还是去到那个巴勒王那里，他没有去按照巴勒王所说的话去咒诅以色列人，大家如果往后看三次都是这样，但是并不表示他是一个忠心的先知，因为上帝多次的拦阻他，上帝甚至用一只驴对他讲话。从这里我们也可以看见，因为贪婪，因为贪恋金银，所以第一个就是巴兰他混乱神的道，他明明知道上帝的话怎样讲，但他不这样讲。第二个呢，就很明显，就是他眼睛盲目了，很多事情看不清楚了。所以圣经说，清心的人有福的，因为必得见神。有时候我们很难清心，为什么呢？因为我们心里装太多的东西，这个也想要，那个也想要。所以当我们心里装太多东西的时候，很多事情最直接的反，很多事情的真相你看不清楚了啊，你变得人云亦云了啊，大家怎么说你就怎么信，大家让你怎么走你就怎么走，自己你看不见方向。其实最根本的原因就是 我们的心已经不是清清洁洁的单单的注目在主耶稣基督那里。在圣经中让我们看见贪婪的先知巴兰，也看见许许多多的假先知啊，他们结出的果子是什么呢？只是讲迎合人的话，只是讲讨好人的话。那么在今天这个现实的这个世界上，我们当然看到很多很多这样的人啊，就这几年吧，就是去年还是前年，我们知道在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教会啊，全世界有一个最大的教会在韩国，结果这个最大教会的韩国的这个牧师他被抓起来了啊，判了3年的徒刑，因为他贪污了大概多少钱呢？啊，5000多万美元啊，贪污教会的钱。那么当然还有了很多在我们人看起来哇很大的教会，很风光的教会，很多人喜欢去啊，很多人喜欢去，哎，但是突然有一天我们 一看新闻，哦，原来他们的牧者被抓起来，往往因为什么原因？贪污啊，贪婪。那么在彼得后书2:3啊，圣经这样说，他们因有贪心就用捏造的言语在你们身上取利，他们的刑罚自古以来必不言迟延，他们的灭亡也必速速来到。那么在彼得后书2:14啊，圣经说他们满眼是淫色，止不住犯罪，引诱那心不坚固的人，心中习惯了贪婪，正是被咒诅的种类。他们离弃正道就走差了，随从比尔之子巴兰的路，巴兰就是那贪爱不义之工价的先知。所以这里一谈到假先知，往往就跟贪婪放在一起。所以我们今天来思想，我们看什么啊？这个哦，我们看果子就可以看出这个人是怎样的一个人，但是我们每个人你对果子的标准是不一样的啊。有些人看重这个方面啊，有些人看重那个方面，但是我们来看圣经来教导我们来看什么样，来看假先知的什么果子，来看他讲什么样的话啊，他是不是只是讲迎合人的话，只是讲讨人喜欢的话。如果是这样的话，圣经提醒我们，你看圣经中有很多的假先知他们就是这样的。第二个要看什么？他们是否贪婪啊？对这个世界很贪婪，经营很贪婪啊！我听到有就是有的人会这样讲啊，我是侍奉神的人啊，我是上帝所兴起的仆人，所以我在这个世界上我要用什么都要用最好的啊，我是神的仆人。后来但是我在圣经中从来没有看到耶稣有这样的教导。我们在上次那个信息当中是讲耶稣对那些跟从他的人，耶稣说什么？人子都没有枕头的地方，天上的飞鸟有窝，地上狐狸有洞，人子都没有枕头的地方。所以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真正是上帝所兴起服侍他的人会说啊，哦，我是神的仆人，我在这个世界上要用东西就要用最好的，不可能的。但是很多的时候呢，因为我们眼睛没有从圣经中来看上帝的话，我们听这样的话，我们觉得哎，对呀，对呀，他很尊贵呀，他是神所兴起的人呐，他很伟大呀，所以他当然要用最好的，很容易被这样的话迷惑。所以这就叫为利混乱神的道，为利混乱神的道。那么主耶稣提醒我们，有些假先知来到羊群当中，他们会披着羊皮装成一个真的牧者的样子啊，很温柔的羊皮，但是他里面却是可怕的残暴的狼，他要吞噬人的生命啊。英国牧师索马田他曾经说过，一个假先知他所传的福音中是没有窄门的啊，是没有小路的，他迎合取悦所有人啊，他披上羊皮多么的吸引人啊，让人们都喜欢他，他从不批评人，他面面俱到，没有人不喜欢他们，他不得罪任何人，但是在他所传的福音当中却是没有十字架的，任何人可以进来。他迎合人的意思，体贴人的心意。其实我们看到这样的一些假先知，他们最关心的是什么？自己，我在人的这里能够得到什么？最不关心的是什么？这些人是否真的得救？这是他们最不关心的， 这是最不关心的。所以当我们来思想假先知的时候，耶稣提醒我们，我们要看他们的果子。首先我们要看什么样的果子，不是根据我们自己的判断啊，我喜欢什么样的人啊，我不喜欢什么样的人。比如说我是中国大陆来到美国的啊，那我就喜欢中国大陆来的弟兄姊妹啊，台湾、香港啊、新加坡弟兄姊妹，不好，他们总是很骄傲。或者说我是从台湾、香港来的基督徒，我就不喜欢中国大陆来的基督徒，哎，真是啊，很麻烦。这很多很多我们个人的喜好。然后我们很多时候我们会对比，哇，谁谁谁某某牧师他是这样的，哇，谁叫谁道，哇，真是好。那一看，哎呀，他怎么这个样子哈，给他打电话他还不接。那么其实这些我们每个人的果子不一样，我们的标准不一样，每个人的喜好不一样。有些人喜欢听英文的，有些人喜欢听中文的，有些人希望看到这样的先知牧者讲道，有人希望看到那样的。但是呢，作为基督徒，我们始终要把我们的思想啊，要回到圣经当中来。如果不回到圣经当中来，其实我们跟世人没有什么两样啊，没有什么两样。当我们回到圣经当中来，我们就知道我们要怎样来看一个果子，怎样从这些果子当中来分辨，因为这是最最重要的事情。那么当我们刚才所看到的这些真的先知和假的先知他们之间所发生的事情，我们一方面看到假先知是怎样，但是我们当然也更看到真先知是怎样啊。在列王记上22章14节啊，上帝所兴起的这个米该亚，他说，我指着永生耶和华起誓，耶和华对我说什么我就说什么啊。所以真是神所兴起的，他就说神让他说什么他说什么。那么在加拉太书啊，保罗也是这样讲，我现在是要得人的心呢，还是要得神的心？我岂是讨人的喜欢吗？若人就讨人喜欢，我就不是基督的仆人了。那么上帝爱我们，他就爱我们到底，爱我们一直到永恒。那么上帝希望所有信靠他的人，所有悔改的罪人能够到永恒里面去。上帝最最关心的就是我们是否真的灵魂得救。所以上帝所兴起的他的仆人也是这样的，他要让人回转回到上帝那里去，他要真正的要让人的灵魂得救，要把人带到神那里去。所以有人讲了一句话啊，就是这个人就是他在这个世界上到处找教会，他说我在世界上找教会啊，找到了教会之后，我来到教会当中却看到了世界。这什么意思呢？就是说他在这个世界上，他对这个世界很灰心，他要找真理，找那个永生之道啊，满心欢喜的来到教会当中，结果来到教会当中一看，又是跟世界一样的啊，这跟世界一样，这里也没有窄门，这里也没有十字架，这里也不谈舍己，这里说啊，大家都来，这个门很宽啊，这不是一个付代价的道路。他说这个跟世界有什么区别呢？跟这些商业广告有什么区别呢？所以当人们听见耶稣的话啊，他们很不喜欢，很不喜欢听，很多人离开。在我们上次的信息当中我们思想，结果耶稣转过身来对他的门徒说，你们也去吧，你们也去吗？这个彼得就对耶稣说，主啊，在你有永生之道，我们还跟从谁呢？所以这是我们所有人来到上帝面前，来到教会当中，真正真正我们要追求的东西。这个世界上你可以得到很多很多的东西，但是呢，有一样东西你得不到，那就是永生之道。而一个真的神所兴起的人，他最希望给人带来的是这个永生之道啊，愿意我们每一个人，我们来思想耶稣的话语，让我们每个人真正的得着这永生之道。好，我们一起来做个祷告。我们在天上的阿爸父，我们感谢你，赞美你，感谢你这样的爱我们。主啊，当我们能够来回到你的话语当中，我们看见在旧约的时候啊，以色列人一再的背叛神，一再的跟从假先知啊，需要打死真的先知。主啊，我们也愿意 神也带领我们，让我们更深的明白神的心意，让我们真知道我们来到主耶稣这里，来到神的面前，主啊，我们乃是要得着那永生的之道。主啊，我们在这个世界上我们找不到方向，我们找不到归宿，我们也找不到真正的价值和意义，我们找到的就是欺骗和谎言，就是虚空的虚空。主啊，圣灵感动我们，把我们带领到你的殿中，带领到神的教会当中。主啊，我们就要找到那真正永生之道，真正从神来的话语，从神来的真理。主啊，就求圣灵带领我们，让我们每一天我们就活在主的话语当中，把主的话语刻在我们的心板上面，让我们来看世界，来看人，来看这周围的一切，主啊，乃是被圣灵所带领，乃是按照神的心意。主啊，愿意信心成为我们的眼睛，成为我们属灵的眼睛，让我们看见什么是神的心意，什么是神所兴起的新的先知，什么是拿整整仅仅是为利混乱神的道的人。主啊，也给我们有一个警醒的心，让我们防备这样的人。我们这样的祷告奉主耶稣基督圣名，阿们。